昨天我们谈到反向作用，我看到很多同学都很感兴趣，大家留言的谈的也挺深入的，讨论的也挺热烈的。那有几个具体的要点呢，我们在这里再深入的分析一下。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，反向作用是人类拥有的一种防御机制。这种防御机制之所以产生，是因为人的本我和人的超我会产生矛盾冲突，而人的自我呢，要去平衡这个冲突，要去化解这个焦虑。我看到在昨天的留言里边，有人问这样的问题：为什么会产生反向作用？其中的原因呢，就如上所述。反向作用呢，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，就一定是本我和超我发生了斗争、分歧、激烈的冲突。比如说，你的本我很喜欢，但是你的超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。这本真自我和应该自我互不相容，刀兵相见。比如说，有个小伙子，他家邻居种了一棵大杏树，这树啊就长在他家的门口，这棵树上结满了甜美诱人的大甜杏。从本能角度讲呢，真是忍不住想上去摘一个尝一尝，这是本真自我的一种动机倾向。不过按照社会规范和道德自律来讲呢，怎么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呢？所以他就不应该这样去做呀，而且也不应该这样去想啊。你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本我和超我就发生矛盾冲突了。这个时候自我就要上场啊，他是一个平衡选手，是一个管理者呀，得维持秩序，维持平衡啊。于是自我就释放出一种动机倾向，这个人呢就会变得特别讨厌吃杏，尤其讨厌吃门口树上的大甜杏，每次过的时候都是一脸的嫌弃和厌恶。大家注意，在这种情况下反向作用就发生了。不过呢还要做一点提醒，反向作用是不知不觉发生的，是当事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，它不是一种故意的行为啊。如果是故意的，那就叫伪装，那就叫欺骗，那就不是反向作用，它不属于防御机制的一部分了。大家注意，我们也分析到了这种情况，有人由于岗位职责就不能占便宜，就不能贪财，可是从本心从本能来讲呢，他还真的想占点便宜，还真的想拿钱。于是呢，这个本我和超我就开始打架了。本我说拿，我很喜欢，超我说不能拿，收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自我就释放出反向作用来平衡心里的痛苦和焦虑。于是呢，这个人就变得特别讨厌钱，极端过火的讨厌钱。其实你看，反向作用它也有好处，既平衡了心理，又控制了行为，保证了不合适的行为不会发生，所以它并不全是坏处啊。适当的反向作用它也是有好处的。那综上所述呢，我们讲了三个基本特征。第一，反向作用是无意识情况下发生的，是不知不觉发生的，当事人自己不是故意的。第二，反向作用在行为上一定是夸张的，是过火的，当事人在这件事上会有一些超常的言行表现。第三，反向作用不一定是坏事，适度的反向作用有利于自我控制，同时呢有利于情绪的调整。我看留言里边有人就问了，那按照反向作用的原理，我如何去评估一个人到底是真的喜欢我呢，还是反向作用表现出的喜欢我呢？这个里边啊有两个重要的分析点。第一呢，就是你看他的言行是不是超出常规。那第二呢，你要看他的动机是不是违反超我。一般来说，如果行为是超常的，动机是违规的，他又表现出非常执着、非常强烈的喜欢，那恐怕这个就属于反向作用了。比如说大家看古代有很多奸臣，都表现出对领导的极度的喜欢，极度的讨好，比如宇文化及对隋炀帝。首先作为一个大臣，他不应该那样去献媚，可是他做了。而且呢，作为一个正常人，他不该那么夸张，可是他夸张了。这种言行我们就可以差不多判断他是一种反向作用，其实他在内心里边是很讨厌这个人的。那有人进一步问了一个问题，这种心理现象如何消除？ 其实按照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呢，有一个简单直接的消除手段，一句话，找到原因，症状自然消失。一种不良的心理倾向，你只要把它的成因分析清楚，把它的原因讲明白，那么当事人自己呢，就会有一个自动的调整，这个不良倾向呢，它也就自然而然消失了。如果我们担心反向作用在自己身上发生，那么当你特别想表达你的爱或恨的时候，特别想夸张的赞美或者批评一件事儿的时候，你就赶紧反思一下，反省一下，你问问自己，我这个是不是反向作用？这样一个简单的自我提问，一个简单的内省，就可以保证情绪稳定，思维平衡，就可以保证在人际关系当中言行不失常。所以啊，反问不光是智慧的开始啊，反问就是智慧本身。我们要经常反问，经常自我反省。好了，今天内容我们就讲到这儿。评讲评说，咱们明天接着说。